博你关注，
你的足迹我记录。
即日起登录腾讯微博，关注上海戏曲广播，
更多资讯更多花絮等你来点击哦。
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
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《刘伶传奇》74回，嵇康、嵇叔夜、吕安被砍了脑袋了。那个时候都是砍头啊，这个刑法不能说不重。不知道您研究过没？咱们这出了一本书，叫《中国历代酷刑》。您看看那书啊，这5000年的延续，讲的都是刑法，什么腰斩呐、什么车裂呀、点天灯啊，随着时代的进步，随着不同，刑法也在变化。那死刑，你看我们现在枪毙了之，一枪打死了，不管你犯多大的罪，人死了死了，一死都了了。古代不行，刑法名目繁多呀，砍头是轻的，要不就千刀万剐把你剐了，要不把车裂了，马把你肢解了，惨不忍睹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刘伶啊，给他们收完了尸，给他们掩埋了，痛断肝肠啊，回到家里的一头栽在床上，3月没起来呀。为啥？一个是好朋友，二一个给自己帮过忙，自己在备难之时，人家是四处奔走，把自己给救出来了，没人家能活到今天。所以刘伶这心特难过，恨自己无能为力，教我的朋友什么用也没有。后来起了床了，怎么办呢？心灰意冷啊，干脆就在家一眯，门都不出，专心致志写自己的《竹林九经》。刘伶是这么想的，我是个废人，我能干什么？我就写这九经，搜集各种材料，流传后世，多多少少算我不白活，我做出点贡献。那么刘伶在家咱先不说，单说日月蹉跎，变化之大呀。那个司马昭掌握大权，生杀予夺的大权完全掌握了，但是这司马昭的野心太大，还不满意，首先逼着皇上封他为晋公，接着又逼着皇上封他为晋王，他戴的穿的跟皇上一样，出来进去仪仗知识都跟皇上一般不二，把他的府邸修的是金碧辉煌啊，一切一切他都超过天子。但是这样司马昭也没继皇帝位，就在他野心还没实现的时候，司马昭得了病了，多少人也看不好，治病治不了命，结果腿一蹬，一命呜呼。司马昭死了，死了怎么办呢？由他儿子司马炎继承王位，晋王。这司马炎小年轻的，年富力强啊，充满了活力，他超过他爹，超过他伯父，超过他们家所有的人，心说话，我干嘛当王？我这上面还有个名义的皇帝，把他扑了下去， 他生了晋王没俩月的时间，把这魏主曹奂给扑了下去了，效仿曹丕把汉献帝给扑了下去，是一般不二，自己坐上九龙口，坐上皇帝。他这皇帝就是晋武帝呀、啊，大晋朝的开国皇帝，首创，曹魏至此结束。曹操打的江山没坐，曹操死了，曹丕、曹芳、曹睿、曹髦、曹奂，一共换了五六个人，时间都不太长。现在又变成了大晋国，这司马炎就是晋武帝。哎，您这还真别说，这司马炎呢，比他的先人祖上强得多，因为他小的时候咱就介绍过了，八九岁出口成章，提笔成词，满腹的经论。司马懿教他呀，非常认真，哎，所以他读的书特多特多，聪明。自从继位之后，他一琢磨，不行，我为了司马氏的子孙打下万年的基业，我得刷新政治，以往那些东西都不能行，我要改革，我要变化变化。他是这么想的，他也是这么做的，哎，真是个有作为的明君。首先他出来进去的不坐马车，他说这马有用，军队需用，我没事我干嘛坐马车呀？马金贵，变牛车，出来进去坐牛车。百官一看这新鲜，皇上哪有坐牛车的？这还不说，司马炎有时候就告诉这个牲口的丝缰啊，全改，原来用丝的，那丝有多贵呀、啊？成本太高了，今后不要使丝，哎，变成麻，使麻就可以，那干嘛呀？再举个例子说，文武百官建议说，主上你是皇上的，按照历朝的典制，皇上得不能忘祖先呐、啊，得建立七庙，希望您颁旨，马上就破土动工。这七庙是干嘛呀？是供奉皇上七代的祖宗，比方说他父亲、他爷爷、他太爷、他曾祖，是高曾祖、上曾祖、老祖宗，一共往上追溯七代，必须建立七座庙宇，供奉神主的。司马炎一琢磨，那得花多少钱？找人精打细算，就得花费几千万两白银。另外这工时工日一计算，最少也得20万个。他一摆手，算了，免了，免了，免了，不用这个。原来魏主他们在这的时候，不也有宗庙吗？那不也有吗？把他们的神主请出去，粉刷粉刷，把我七代先人的神主请进去，不就完了？现在老百姓太苦了，劳民伤财的事儿不能干呐。老百姓看什么？就看这个。原来以为着换汤不换药，结果这年轻的皇帝这一继位，政治一心，精打细算。另外事必躬亲，什么事都亲自抓，处处事事他都要亲自过问。这还不说，他颁下旨意奖励农桑，头一个采取的措施，连年征战，老百姓苦透了，逃到外乡的人不在少数，这个请他们回来，没有地给地，没钱盖房子可以借给你盖，大家可以帮助你。另外你只要种田，只要养殖，国家大力支持，3年免税， 不管你要税，你看吧，所收获的都是你自己的。哎呀，这一来不要紧，很快大晋朝老百姓的生活得以改观，老百姓谢天谢地，这遇上个明君，真替咱老百姓着想啊。洛阳城也好，各地也好，工商发达，买卖兴隆，老百姓脸上也有乐模样了、甚至在许多大城市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歌舞升平。还有一样，司马炎非常重用人才，过去跟他爹政见不同的，跟他伯父闹别扭的，他不加计较，你只要是个人才，我就用你。他深知人才难得呀，头一个启用的就是山涛。你看这山涛原来不得烟抽，自从司马炎继位之后，这晋武帝头一个把他提拔起来的，做了吏部尚书，掌握朝中的人事大权。另外司马炎还告诉山涛，你认为谁有用，你就大胆的举荐，只要是人才，国家破格提拔。是是是，这老头子高了兴了，坐上牛车，皇上坐牛车他也得坐牛车，他敢骑马吗？不敢。单说山涛把人都请来了，都做了官了，就差个刘伶，心说我跟伯伦关系密切，虽然年岁相差的很大，但我们两个人志同道合，不行，说什么也得把他请出来。三番五次去请刘伶，一开始刘伶不为所动，他的看法是什么？也叫一个味儿，装相，沽名钓誉，过不了两天就得变样，坚决不出山。等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他到外头一看，用耳朵一听一摸，这情况不一样，断定自己错了。山涛又天天来请他，哎，他真动了心了。在灯下，刘伶就琢磨，哎呀，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，我爹我母亲也对我寄予厚望，难道说我天天喝酒，空老于临泉之下无所作为，那我要死了，我也冤得慌。我不为享受荣华富贵，起码我得替老百姓干点好事，要不也我枉赔人皮呀。他这心一动，就跟他媳妇说，跟孔叔娘夫妻二人商议，叔娘啊，你说山涛老请我去当官，你认为怎么样？老爷千万别动心，他就磨破了嘴，你也别动心。我看老爷最近几天精神恍惚，晚上睡不着觉，你是不是被他的话打动了？千万别走错步，一步失足成千古恨。怎么司马家就出来杰出的人物？我不相信，那是做个样子叫大伙看一看。老爷就在家待着吧，你看这多好啊、上有老下有小，好好把咱孩子培养成人，咱这小酒馆也不错，咱这不错呀。人这一生难得平安，你看一日三餐粗茶淡饭，吃也香甜，坐也安然，当官干什么？你还没看见吗？那嵇康也好，吕安也好，死得多惨，别忘了这些血的教训。夫人说的是，不讲，说个不讲。下午山涛又来了，伯伦想的怎么样了？机会难得呀，圣主啊就钦佩人才，重用人才，咱们这几个人都当了官了，唯独你例外， 你还在家待个什么劲儿？你不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，你是人才呀！满腹经纶，你说你这么待着太可惜了。怎么样？你愿意出山，我在皇上面前保举你，还有的说吗？让你尽展奇才，不论怎么样。好吧，我再考虑考虑，明天中午你听我的信儿啊。好，我听你的喜信啊。山涛又走了。就为这件事情，刘玲啊在家还开个家庭会，孟生也参加了，董晚秋也参加了，媳妇也参加了，连他儿子刘居也参加了。刘玲把这个想法一说，你们看一看，我到底是出山还是不出山。这董晚秋和孟生坚决主张先生出山。孟生就说，先生，咱是一家人，不说两家的话呀。你说你那么大的才学，那么大的抱负，开个小酒馆太可惜了，您说是不是？我的意思，大人办大事，大笔写大字，您呢应该出山，机会难得呀。你看老头子山涛往来奔走，一片苦心。另外我们发现这司马皇帝还可以，比他的祖上胜前万倍，走到哪里去老百姓都挺拥护，都挺高兴。您出山有什么错？反正我们同意。他们俩这一说，刘玲心更动了。哎呀，孔叔娘直摇头啊，反正我是不愿意。老爷你自己做主，一旦我看错了，耽误了你，我对不起你，大主意你自己拿。这样了，我出去试试看，要好了呢，我就干几天，要不好，我再回来，你看好不好？老爷，那也好，那你就试试看吧。刘玲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觉。第二天中午，山涛山巨源来了，进屋就问：伯伦，考虑的怎么样呢？前辈，我考虑好了，我愿意出山。棒极了，太好了。我说伯伦呢，你的能耐，你的才学，只在我等众人之上，不在我们之下。你要出山，你是国家的栋梁，我回去马上启奏天子。书说简短，没到三天的时间，正好早朝，晋武帝降旨要召见刘玲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讲一时离合悲欢，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第二天早上5:30重播。想听好书，精彩好书，尽在说古道今听评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